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在圣殿里面敬拜啊。那诗班带我们真是敬拜这位主。我想世人都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是非常美好啊。我们人有一个气息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享受这个世界，世人都知道这个美好，但是世人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不明白这个世界以及我们生命气息从何而来。当一个基督徒被主耶稣基督的挽回来，我们的生命能够开始明白到，不但是这一个世界是可以让我们在其中能够享受，更是让我们明白到我们的来源从哪里来。因此每一个主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敬拜这一位神，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这位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一生当中不论有艰辛有困苦，或者是享受各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是这一位主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在主面前能够敬拜这位神的时候，这个诗歌在唱出来的时候，这样子的敬拜是我们在这里是最享受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每一个人也许歌声并不是优美，但是当我们把它唱出来敬拜这一位神，这一位赐给我们这一切丰盛慈爱的这一位神的时候，这个感恩是何等的宝贵啊！真是感谢诗班带领我们这样子敬拜啊！我们一起来再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设立这个教会在这里，我们感谢你，你召聚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在思想天上的事，让我们思想主，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主啊生存的过程里面，不但是让我们享受这个世界，更让我们享受彼此之间的交往，主啊，你更是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实在甚愿人能够归向你，能够真实的认识到这位主，能够享受你所赐的一切丰盛。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你也纪念在各个岗位服侍的弟兄姐妹，求你带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看这个题目哈，其实这个题目是我自己对这一节经节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当将你的忧虑卸给神。那但是这一节圣经，这一段圣经五到十一节里面讲了好几样事情，而且彼得跟保罗不太一样，彼得讲他是一个本来是个渔夫，但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不像保罗这样子这么有 很多的知识，在加玛列门下严严受教。可是呢，他虽然只是一个渔夫，可是怎么样，他在主面前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他从来耶稣召他就是个大门徒，他什么事情都是跑第一的，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那么他在这一彼得前书第五章五到十一节这里面讲的几件事情里面都讲了一个因为，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四个方向。那么好，我们再把这一段圣经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念哈，请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高升。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抱歉，因为我戴了眼镜才看到上面，可是不戴了眼镜这边就看不到了，试试看。那么我们看第一节，在第五节第六节这边彼得讲到了一样东西，就是要谦卑彼此顺服。谦卑这个字其实在 特别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哈。那么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有讲的一个是谦卑，一个自卑哈。这个自卑这个字跟我们一般讲的有一个自卑感的这个自卑不完全，这里自卑其实在它的原文是要讲到是说我们自己谦卑哈，所以不太一样哈。那我们在思想这个谦卑的时候哈，我想就用这两个方向哈。那自卑我想用我们一般的这个自卑感这个自卑以及谦卑这两个的差异性啊，我们稍微思想一下哈。自卑的人哈，通常就是什么，他心中有很多的这个不安感，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很软弱，好像比不过别人，觉得自己好像不能外。其实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多少，因为从小老实讲，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都是慢慢学习，学习的过程的时候，有一些人当然是个性比较刚强的人，所以说他就不会觉得，但是我们多数人，我们都会在这个还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总会觉得我好像是比较软弱，我好像都比不过人家。我因此呢，当你的心里面哈没有一个很健康的支撑的时候呢，你常常就会有那个自卑感哈。自卑感对人，现在的心理学都知道哈，自卑感对人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哈，会让人做事的时候不敢往前做哈。其实我们经过一生哈，之后你会发现哈，做事情你要去敢做，你就会怎么样？蒙祝福，当然多做多错，可是多错的时候，你要有承担那个筋够粗哈，你能够承担这个多做多错的事情的时候，你在做事情的过程，你才会建造自己，才会经历很各样的事情哈。所以说，能够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那么，通常自卑感的人呢，就比较保守，比较不敢去冲撞哈。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是很不好的哈。那么同时呢，自卑感的人在别人面前的时候始终觉得自己不足，因此也不敢表达自己。那么同时做很多事情总觉得，有时候就觉得人家好像鄙视我嘛，其实不会的，因为谁也不知道你心中是那么自卑哈。那么因此自卑感这件事情对人是一个很大的损伤哈。那么另外一方面的一个角度就是人要谦卑哈，一个不谦卑的人也是不好的哈。那么谦卑在我想在各种文化里面都讲，谦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美德啊。一个谦卑的人就能够尊重别人啊，一个谦卑的人就不会去不顾人家的感觉哈，这是一个谦卑的人。而且谦卑的人呢，也不会说自己做了一点事情哈，那尾巴就翘起来哈，觉得哎我是怎么样哈。那么你努力去做，可是你能够谦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哈。那我们来思想一下哈，在圣经里面，当然神知道我们软弱，神尤其特别是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心中受罪的责罚，或者是受罪的捆绑在我们心中的时候，然后常常让我们会自卑啊。神教导我们，我们不要因为神把我们挽回回来，神洗净我们的心中的那个亏欠哈，让我们能够什么，再没有这种亏欠的感觉。那么这个是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自卑感这个里面哈。那当然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谦卑圣经里面特别教导我们来想一下哈，基督徒的谦卑跟我们一般有什么不同。其实基督徒的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谦卑哈，谦卑是在教会里我们常常听的，也常常听。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谦卑呢讲了一件事，谦卑之外呢 还特别讲了一样事情，什么？彼此顺服。那么基督徒的谦卑里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什么？要能够彼此顺服。谦卑跟顺服是带在一起的哈。顺服就是什么？是 submission 的，英文就是 submission， 就把我们自己放在神面前，放在别人面前，愿意服在别人或者一个权威的底下哈，让我们自己怎么样？因此我们就不会过于骄傲，是因为什么呀？我们服在一个权威之下。这是基督徒的一个谦卑里面跟一般文化里面的谦卑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说你可以看哈，在我们接下来讲的这四大点里面，每一点在彼得在这边写的时候都讲了一个因为哈，这边讲了我们务要谦卑彼此顺服，因为什么？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神的应许哈。这个应许里面有等于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说我们人骄傲的话，神在这个世界所设立的规则里面，神是要什么？要阻挡骄傲人。换句话说，骄傲的人常常会跌跌撞撞，常常会去什么碰到很多的挫折，跟人之间会产生这个冲突啊。所以说神是阻挡骄傲人，但是呢，神为这个谦卑的人预备的恩赐是非常多的 就是一般文化里面也是一样，因为一个谦卑人其实他是很蛮蒙祝福的。那么他这个因为这一段有个特别的，就是说所以你们要自卑，自卑是自己谦卑，所以要自卑怎么样？基督徒有两样东西在四卑里面，就是什么呀？第一是怎么样？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一个人能够明白他是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服在一个这一个创造世界的这个原始的源头，这一切规则的设定者的手下啊，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谦卑是一个真实的谦卑。你可以思想一下，在文化里面有个真的是在各种各样的人，你看很多很多修养很好的人，他好像是很谦卑的，但是呢他的谦卑是什么？是服在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有修养人之下的。或者是说，你说像在这个以前君王时代，我是这个皇帝在上头，所以我不敢怎么样，这种的谦卑，各种各样的谦卑。那么我们信一个有心中有神的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什么样？我们的谦卑是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我们深深明白这神，这一位神，这个世界他创造这个世界，他是一个大能的主。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大能的主，所以我们在面对各样事情，就算是我们做很多很好事情，很帮助别人，会很成功的时候，很值得人家赞美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谦卑的知道我们的心是服在这位神的大能手下。那么这是基督徒这个谦卑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所以说从这一点里面，我特别邀请，如果说你还不信这位主，我们不信神，其实我们心中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但是我真是恳求你能够去认认真真的来到这神面前，接受这一位主，因为他在这样子的里面能够转换我们，让我们深深明白我愿意服在神面前的时候，这一个的谦卑是蒙神祝福的。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你能够敬拜神的时候，一个觉得歌声好听，以及我们在神面前敬拜这一位主，这一位创造我们的主，这一位爱我们的主，这件事情在心灵里，在属灵生命里面的那个应该是什么满足，以及属灵生命的那个赐福，是真是宝贵啊！所以盼望你能够真正认识这位主，知道我们人的谦卑是要服在这个大能的手下。第二个就是说，在我们要在时间里面呢，要等候。你要知道，当我们愿意服在神的大能手下里面，圣经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去服事的时候，我们做事情，我们先讲过，一个自卑人通常就不敢做事情，敢做事的人其实是什么？是在做事过程里面经历事情。那么基督徒在做事情的是什么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样？是我们所有的，不是我们所没有的。这一个概念对我们一个服事人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来到教会，通常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就会邀请来服事，邀请服事就觉得说，哎呀，我什么都不懂，其实你不要忧虑，我们的主按照我们所有的，不论是你原来的本职，或者你原来就有一些的一些做事情处理事情的能力也好，那么神就按照我们所有的，只要你愿意把你所有的摆在神的手上，神就会使用它。所以说我们愿意服在这个神的大能手下的时候呢，我们愿意放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一方面我们知道什么？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给神，我们也不会过于的骄傲，认为我目空一切，因为我是服在这个大能手下。那么这样子的人，在他一生当中，在时间过去当中，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呀？我们等候神的时候，为什么要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说，哎呀，这个我祷告求神，神还没有应允，我等到有一天他会应允，当然这也是一个等候时间。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谦卑这个功课里面，我们知道神按照我们所有的去服侍他，所以说我们不惧怕，神悦纳我们心中所有的。同时在怎么样，在这整个时间的过程里面，我们服侍他的过程里面，神就建造我们，神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原来神的时间什么时候到了？原来发现我被神建造了，就是在这个做的过程里面被神所建造啊！这一个是一个基督徒在面对这个谦卑跟一般人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自卑要什么？要服在神的手大能手下，同时我们要什么呀？我们要等候神在我们这一生的过程里面蒙受神的建造。我想这是第一点，我们 谦卑，彼此顺服。那么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我们讲说一般讲的德性，或者基督徒的德性里面，它有一个我们敬畏神的成分在里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他讲第七节哈，讲到什么样？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那么忧虑是什么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经过很多的忧虑哈。那么忧虑其实，在我们从我想我们每一位人哈，有很多也长辈啊，都比我年龄还大，我们有各种年龄层的人，但是呢，我们大概都记得哈，你是青少年时候哈。那个时候的忧，我只要用一个忧愁哈，青少年的时候忧愁其实很多的哈，那个叫什么？这个少年维特的烦恼哈，就是那本书我其实也没有仔细看过，但这个少年维特烦恼，这个从小我就听这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哈，青少年心中的做父母就看着青少年的烦恼哈，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哈，可是你就知道他真的只能说他忧愁，他什么事情都忧愁，但是呢，他忧愁的距离呢不超过他自己的范围。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不需要负责任的，谁负他的责任？爸爸妈妈哈，哎呦，所有的事情其实帮他很多擦屁股的事情啊，很多事情要做善后的啦，或者他做一些事情呢，都是爸爸妈妈在保护他。所以说他怎么样，他就只有一些，老实讲，只有一些忧愁哈。那么，但是对他而言，哇，这是忧虑哈。那么我们人渐渐成长以后哈。特别是慢慢你要成家要立业，又开始有孩子哈，孩子到肩膀上那个责任哈，那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当你有孩子，当你有责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人生里面其实怎么样，真的有非常应该是说青少年的时候是这个烦恼，只是一些烦恼而已了哈，就没事担心这个青春痘怎么样了这些事情。当我们有责任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忧愁很多事情。生怕我的孩子没有被照顾好，生怕我过两天万一我工作被 lay off 之后，我家庭的经济怎么办啊？万一我生病的时候，我怎么办？很多很多事情在我们心中忧愁，这是什么？这是因为我们有责任在我们身上，啊。那么当一个人有责任的时候，哈，如果说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哈。虽然有很多的忧愁哈，可是哈天不怕地不怕，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了。这一个公司出问题，他老板不要我没有问题，隔壁换一家一定有的，不用担心这个事情。所以这时候的忧愁其实怎么样，你不会在心中产生很大的困扰，对不对？那只是一个责任，觉得你会很努力，有时候会担心会忧虑，但是呢你仍然有勇气。可是当有一天你这些责任在你心中，可是怎么样，当你失去了你能够面对这些苦难，面对这些忧愁的能力的时候，这其实未必是说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而是说怎么样，你开始觉得说我可能承担不了了。当你开始失去这个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就会产生一样东西，叫做焦虑。其实今天这一节圣经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这个忧虑在你如果看 NIV 的英文翻译是 anxiety， 就是这个焦虑。其实焦虑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焦虑就是当一个人他心里面畏惧一些事情，觉得过不去了，这个坎过不去的时候，在心中会焦虑。焦虑特别，弟兄姐妹特别要注意，焦虑不要让它变，一直让这个焦虑存在，一直焦虑的存在对于我们的心理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那么这节圣经刚告诉我们一件什么，要将什么一切的，我想忧虑或者大家就是把一切的焦虑，一切我们的忧愁都怎么样，要卸给神。卸给神，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对这个字，中文字翻译说卸给神，把它脱下来交给神。我记得以前在我们以前一个辅导，他说你要把一些重担卸给神的时候，他就说你一个重担你把它交给神，可是呢一丢的时候好像说，哎，神的你还没接，就把它接起来。那么他用这个方式 来形容。那么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如果说你看那个卸给神，我特别喜欢英文他所用那个字，就是 cast， 就是如果是 cast 这个字CAST， 你去查圣经，如果你跟那个钓鱼把它混在一起查的话，这个 casting 就是 我们中文叫什么？你钓鱼有好几种方式，我们有时候就用鱼竿上面有一个浮漂，这边钓鱼，这是一种，这是最普通的一般钓鱼。那么另外一种叫做甩竿，就是那个鱼竿，我们以前小时候还自己做过那个甩竿，就一个你要那个竹竿要有一些弹性的竹竿，然后呢要把分段，每一段里面你要做一个滑，像滑槽一样的，有些好的就用滑轮了。那普通的话，像我们小时候做的，就是用拿那个铁丝绕一个圈圈，让它一个滑槽，因此分成几段，然后要用很强的那个鱼线，鱼线还要一个什么，要一个绕线的那个什么轴，能够把线转上去以后，那同时这个轴呢，还有一个可以让它停止打开的。那么前面的你的那个鱼饵跟那个什么秤砣，应该什么鱼那个很重的，就不是秤砣了，对不起那个鱼砣，要很重的。然后呢，所谓甩竿是什么？是你要这样子甩出去，你甩的时候呢，你这个旋轮要放开，让它那个整个这个轴会带它往前，你的那个很重的鱼砣就甩出去，甩得非常远啊。我记得以前我在从小成长的时候是在那个台湾的高屏溪，我在高屏溪旁边长大的，每年它的那个雨季的时候，那水面就变得很宽阔，那就每一年那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专门这个钓用甩竿钓鱼的人到那边钓鱼，他这边甩。我小时候很好奇，就问他，我说那边那个水这么大，那鱼都冲走了吧？你就在往他甩竿的一定要甩到这个江的中心去，尽量靠中心。我说你为什么要甩那边呢？他说实际上你不知道，那个鱼在那个水流的时候要到中心的这边上已经没什么鱼了，那鱼那特别是大鱼都在中间那边，所以你一定要甩在正中心的时候。我就听了以后说好像这么回事，自己呢也搞不清楚，那个青少年也搞不清楚，反正就在这个印象呢，我到现在老实讲我现在还是没搞清楚是不是那样子会表钓到大鱼。我只是相信他们了，他们天天钓鱼，所以说应该有大鱼。你要知道，把你的一切重担怎么样卸给神，是什么样？是用那种 cast 的方式就是 casting， 把那个你的重担怎么样甩到神那里去。在这个钓鱼的是什么？就是你的江心里面，你说哇，那个江中心真的有鱼吗？就是现在水这么大，你到那个中间那个你真的有看到鱼吗？没有看到。当我们把我们的一切忧虑甩到神面前，就丢给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的确，我们也是像在旁那个钓鱼旁边的那个小孩子叫做将杨世强这个人，在那边问了的问题真的有鱼吗？真的能解决你的问题吗？你把这些忧虑就卸给神了，神就会处理了吗？他真的吗？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可是这一节圣经又告诉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甩到神面前。为什么？接下来怎么讲？因为有一件事情，神顾念我们。就是我那个朋友跟我讲那个江心有鱼。这节圣经告诉我，彼得告诉我们，因为神顾念我们，你相信吗？你觉得神顾念你吗？这个老实讲，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这个圣经背起来很容易我心里面深深的知道神顾念我们这件事情。其实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常常思想这件事情，我们的神顾念我们吗？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位神是大能的神？我们要服在他手下，我们每个礼拜天要在这边来敬拜的时候，我们不是来唱诗歌好听讲道好，而是怎么样，我们敬拜这位神，我们深深知道这位神他顾念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我们就知道我们将一切忧虑卸给他 cast to him 的时候，我把这个重担甩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他必定顾念我们。这是彼得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将我们一切忧虑卸给神。也许我们在心理学探讨，跟人家在神学探讨，各种这个到底有没有神各种探讨里面，有时候我们讲不过人，但是呢，最重要一件事情，你在信仰里面，你在这个所信的道里面，当神把你挽回来这件事情里面，你知道这件事情吗？神顾念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把这一句话放在我们心中，因为神顾念我们，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一切忧虑卸给他的时候，他就必定在我们人生里面带领我们， 有一天我们在见他面的时候，就必定知道他承担我们一切的困苦啊。这一个是这节圣经告诉我们的。好，我们再看下一段哈，在第八节跟第九节这边哈，第八节这边哈，他讲到说什么呀？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原因是什么？因为什么？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节圣经是我从小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很熟悉这个圣经，可是呢，哎，魔鬼这件事情好像有点远，到底是真的有魔鬼吗？因为这一个魔鬼长什么样子我也搞不清楚，那但是呢，这节圣经我们背的是朗朗上口，就是这个，特别是后面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都很熟悉。那么这个魔鬼是怎么样子？你要知道，在彼得他在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正是在尼罗王要开始逼迫之前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整个的环境的逼迫已经很厉害了。所以彼得写这个的时候呢，他大概想到的仇敌魔鬼，就是讲到罗马对于开始对基督徒，因为罗马那个时候其实对犹太人对基督徒的逼迫是非常严重的。之前是基督徒受犹太人的逼迫，但那个时候因为犹太人已经开始要怎么样，大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就有一次犹太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对于罗马帝国的叛变啊，所以说这个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局势已经很紧张了。那个罗马帝国对于基督徒非常大的迫害啊，这个是在那个时候。所以他讲到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呢，他讲的仇敌魔鬼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兵丁啊，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我想是可以大概这样可以表达理解哈。那么我在讲另外一个时期哈，在十八世纪哈，在北美洲那个时候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的时候，北美洲有一次的大复兴，大复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牧师叫做爱德华兹 Edwards。 那这个牧师呢，在那个时候在大觉醒之前的时候，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在Enlightenment 就是这个启蒙运动还有这个理性主义的开始以后，逐渐把那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对信仰那个激情逐渐就怎么样消磨掉了。因为我们要用理性主义，圣经到底是不是对的，我们要来批判它啊。我这个信仰这位神到底有没有，这位神圣经里面讲的是一个预言还是神话故事，还是真有这位神，我们要好好探讨啊。这是理性主义带出来的那么这个理性主义的影响对人类的生活是有非常大的影响，但另外一方面呢，在信仰上在那个时代就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说在十八世纪之前，差不多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大概在教会里面已经形成一种主义，到十七十八世纪形成一个主义叫做这个 halfway covenant 就是这个半途的盟约就是我们跟神在用旧约跟以色列立约，新约主要是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跟我们立约他说立这个约我们一半就好了所以说你要成为会友，你有没有重生得救没关系了，我们找一半就好，你要来成为会友，至于说有没有重生得救再说吧。因为理性主义里面看起来好像这个重生得救什么意思，那我们因此就成为后一半。那我们要来波饼，波饼是一个象征的意义，那么你有没有受洗，你有没有真正的信主，那我就不太勉强你了，找你来聚会至少我们教会里面人很多这叫做这个半途盟约这个 halfway那所以说那个时代已经形成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整个理性主义对于信仰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爱德华斯他接他的外祖父变成主任牧师的时候他外祖父也就是这样就是很带很多人到教会来，其实教会也还蛮多人的，可是怎么样，大家都是信一半就是没有真实的信仰在心中。那爱德华斯呢，他这个他当接主任牧师的时候，他有一阵子他就慢慢在神面前甚至有非常多的反省。他后来有在1934年的时候，他开始讲因信称义的道理这其实已经是马丁路德讲因信称义的，他就把因信那一系列的讲章讲出来，那么让那个时候对当时的教会有非常强烈的 impact 那么特别是1935他非常有名的一个讲道他就讲到说，你们这些罪人当你们陷在那个愤怒的神的手中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哇，那个时候真是每个弟兄姐妹痛哭流涕，因为知道爱德华斯他是一个，我听说了，看了一些故事里面讲了，他是一个大近视哈。那么他这个人呢，其实讲道很没趣的，他就是什么，他很严谨的写他讲稿，他一定把全部写下来，写完以后呢，他一定是用念讲稿的方式哈来念，很忠实的就念讲稿。那他又是一个大近视啊，都是这样念的，啊，就是看看看，念念念念，念了说，哎。你们岂不可不可以安静点，让我把道讲完？为什么？因为当他在告诉这些弟兄姐妹说，你们这些罪人陷在这一个愤怒的神手中的时候是怎么样子，他其实在念这个哈。但是圣灵动工，让这些在座弟兄姐妹，尤其是以前这个半途蒙约这些基督徒哈，心中扎心，哇，底下痛哭流涕，他还在那边念稿子哈。可是你可以看到哈，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为什么我讲这个故事的原因哈？你要知道哈，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的怒吼之声，虽然不是我们耳朵可以听见的声音，在彼得时代也许是 OK， 在爱德华斯那个时代，那个吼叫的声音哈，是我们听不到的。他在寻找可吞吃的人，把我们属灵生命都吞吃掉，这件事情是我们所不明白的。当时就受理性主义这样 一直发展下来说，这个时候的教会就是这样的局面，我们看不到这一个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怎么样，却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一节圣经里面彼得教导我们，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啊，这两样东西哈，一个是谨守。什么是谨守？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神，我们到神面前是，我们不是一半的，我们要真心在神面前悔改。而且我们悔改以后，不是我悔改就好了，而是什么样？我决定一件事情，我要按照神的话去做。换句话说，神的公义、怜悯、慈爱，他的信实，我们都愿意。虽然我们不见得能做得到，但是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我们愿意。我们要为着这件事情谨守。所以说基督徒在我们今生活社会里面，对于道德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不可以因为利益缘故而忽略掉了道德性的东西啊。这因为当我们忽略掉，常常教会受很多的亏损。因为对人看起来，你们教会这些人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是要把人传福音来到教会里面，管他是半途不半途的都不重要啊。弟兄姐妹，我们到神面前务要谨守神教导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到神面前的认真面对，这就是谨守。那么特别什么，第二个是什么，是警醒。我们要知道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这世代邪恶不是说你看的好像邪恶事情，这一个魔鬼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心中冷淡下来，让我们心中觉得像信靠神耶稣基督的宝血其实不那么重要。我只要看起来我每个礼拜都 来聚会了，该唱诗歌我唱诗歌，有该什么服事我服事，我甚至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我都做了，这个是 不对的。我们要在神面前要警醒，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这位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对我们的罪我们要厌弃啊。这一个是彼得提醒当时的弟兄姐妹，你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姐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明白基督徒在这里这个地方为主做见证，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心中，这个属灵的生命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挽回回来，圣灵在我们心中所说的这个新的生命，是这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在神面前愿意伏在他手下去走这条人生道路里面啊。所以说这一件事情上我们要谨守要警醒。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哈，这个彼得他讲的说，我们要什么，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信心这一件事情在基督徒的里面哈，一方面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就是凭着信心，可是要把它说明清楚，就跟很多的事情一样，我们要把我们信心我又拿不出来给你看，我要用你来评断的话都没有办法，我只能告诉你说，哎，我没办法跟你讲了，我相信神看到神知道，神怎么知道啊，你要讲清楚啊， 所以说信心这件事情是基督徒属灵生命里面直接跟时间神直接的关系。彼得在这边提醒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我们要什么？要坚固，一定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什么？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哈，你要知道哈，他这边讲到说的后面，因为我们看第一个因为哈，因为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不晓得你们可以看到哈，这样子的苦难，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的两个例子里面有两种苦难哈，一个是在世的时候，我们生活里面受到的逼迫也好，很多艰难困苦也好，这种生活上的很多的苦难，啊，像使徒时代，我们说现在很多国内弟兄姐妹都在受苦哈。那么这是一样的苦难，那另外还有一种苦难是什么？就是在爱德华斯教牧师那个时代，他们的时代，弟兄姐妹其实怎么样，已经失去了信心，已经没有信心在心中，自己也搞不清楚，啊，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耶稣看人怎么样，如羊没有就飘，这个什么流离困苦，如羊没有牧人，在我们心灵当中有非常深的困苦，经历这样子的苦难，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不停的会经历这样的苦难。弟兄姐妹，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我们的生活算是无忧无虑，大概最近可能有一点点压力，这个中美这个经济上冲突，也许生活上会有一点压力，但是基本上在北美我们其实是非常自由的敬拜，我们可以自由的生活，我们大概衣食无缺，我们大概生活上都算是合理的丰富。那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我们的心灵，我们是不是在这位神面前是富足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这样事情，我们知道在十七、十八世纪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困苦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我们困苦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啊，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子的困苦，有许多人他心中有许多的渴慕，许多的需要，他不知道怎么样。盼望我们用我们属灵生命的见证，能让他真是能够见到，来到神面前，能够躲避这样的心灵枯干的这样的一个苦难。啊，我们也纪念在各地，特别是现在全世界很多在，特别是在一些这个穆斯林国家哈，他们的很多基督徒的逼迫是很辛苦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为着在受苦难、生活上受苦难的弟兄姐妹祷告，也为着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在心灵里面得不着神的恩典、寻找不到神、求神帮助我们，在这里真是活出我们信仰的真实里面，让我们真是这个信仰真是能够成为人的见证，把人带到神面前，能够躲避心灵里面这个苦难哈。所以说这样子的信心，这个彼得讲的就是一个坚固的信心，我们必须要用坚固的信心，是因为历世历代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子的苦难。彼得时代有彼得时代，爱德华斯时代有爱德华斯的，我们这个时代有我们所面对的，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地方所面对各样的苦难，但是盼望我们用坚固的信心能够抵挡魔鬼。那么第二个呢，在第十节哈，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哈，这边讲到说基督召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呼召我们回到神面前，为什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这个什么呀？赐诸般恩典的神来的。这就说明一件事情，为什么基督耶稣他要在十字架上受苦？当然他是为了我们罪的缘故。难道只是为了我们罪说，哦，你可以上天堂了，啊，从此你不被定罪了，如此而已吗？当然不是，当然也不是说不是，当然不止如此。这一位神他预备这个救恩，目的是什么呀？要赐诸般的恩典。这一位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所以说基督呼召我们，不但是要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更是要什么呀？要把诸般的恩典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说你心中真是没有在这个信仰里面经历神诸般的恩典，盼望我们在神面前认真的来面对神，你要记得这一个被蒙到神的恩典并不是让我们骄傲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个成功，而是什么呀？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苦难当中，神必定搭救；我们在软弱当中，神必定安慰；我们在成功当中，神必定祝福使用我们一切。啊，这一个是这个神从赐诸般恩典的神，他基督，他让基督在十字架上要把我们呼召出来，成为他门徒的原因。啊，那么第三个，当我们在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各样的苦难的时候，你要知道哈，在以北美来说的话，我们要把人真是从心灵的这个孤单，这些什么困苦当中带出来，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在教会服事里面，你要知道我们也是一个人，我们在服事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也会软弱。为什么我给人家传福音，我就必须像一个圣人一样？我做不到，我们会软弱。但是神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经历这些所有的事情的时候，神必定怎么样？亲自有三样东西，他成全，他坚固，他赐力量。啊，成全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是用这个成全就是等于是什么？满足我们的需要，就是把或者完成我们的需要，也就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成长的需要，神会成全，神会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会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呀？在属灵生命一个成长的一个人。我不晓得用怎么样的形容词才能够把它说明清楚哈。但是在我们的一生的过程里面，你会回头看你过去的时候，神的恩典是不是在恩手在你手上，让你的属灵的生命越来越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成熟的人，是吧？这是神会亲自成全。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软弱也好，我们有时候，我常常有时候，因为你越服侍，你常常就会有不小心，总是会说错一些话，会得罪到你的弟兄姐妹哈。有时候你真是会悔恨得不得了哈，也不知道怎么挽回，怎么样？求神亲自坚固我们，让我们在这时候也不要跌倒，让我们这时候也不要心中就忧虑，仍然信靠这位神。神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神在我们各样情况，神必定要坚固我们。当然提醒我们在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成熟，让我们可以躲避去伤害到别人，或者是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也能够见到人的人。那么最后一件事情，神怎么样？神亲自赐力量给我们，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必定赐力量给我们。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些应许。所以这个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五到十一节里面给我们讲了四样东西哈。那么你要记得哈，这一个是彼得，可以说他跟保罗讲神学不一样啊。彼得他在从他当初哈跟随主这第一名的哈，认识到神耶稣是神的儿子，到他怎么样三次不认主，到他三次被神挽回，到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第一次站出来讲道的就是这个彼得哈。那么又经过了他这一生里面，可以说他这到他最后快要殉道之前的时间啊。他这一生里面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后，会用很简单的话把这四样东西放在我们弟兄姐妹面前。当然比如前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四样东西是他在主面前他人生经历里面的事情放在我们弟兄姐妹面前，盼望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真正是明白在这个世上我们真正在神面前，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把我们一切的怎么样忧虑这个 cast to him，就甩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让我们警醒，让我们谨守警醒，让我们怎么样用坚固的信心过我们这一生的日子。求神真是让神的话真是成为我们心中的祝福。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让历世历代的信徒在这个世上见证你的名，见证主你把我们挽回回来是何等宝贵。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你面前来说，主啊，我们也愿意蒙你的呼召，我们愿意成为你的门徒，我们愿意让你活在我们心中。主啊，就求你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真是让你的福音得到称赞，让你的名得到称赞，让我们在这里做你的见证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蒙造就，我们就得蒙福，我们就得到力量。主啊，求你就将这样子坚固的信心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